你的话是我脚尖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该阅读约书亚记的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从第十三章到二十二章都是分地为业，因为内容太长，我们就分两次。我们今天读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那么昨天呢，我们读到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他攻取了迦南地主要的君王，那么还剩下一些零碎的地方没有攻取。但是上帝呢，却让约书亚先把地分给以色列，并且应许要帮助以色列把这些人都赶出去。所以只要以色列人他们有信心敬畏上帝，那么上帝就会帮助他们把这余剩的迦南人呢都赶出去。但很可惜啊，他们后来因为很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并没有把迦南人都赶出去，那么这些人呢就成为了他们的试探。好，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一次来翻开圣经来阅读主的话，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愿主赐给我们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谦卑的心。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在约书亚记第十三章第一节。我们先来看约书亚记的第十三章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根据约书亚记的二十四章的二十九节记载，我们知道约书亚是在110岁离开世界。那么另外根据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所以这个时候呢，约书亚应该是有92岁。所以虽然上帝说你年纪老迈了，但是呢他之后又活了18年。那么约书亚在摩西死后呢，他接续摩西领导的位分，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攻取迦南地，那么一共打仗打了7年时间。所以这7年时间啊，约书亚呢做领导的位置，那么他的确非常的辛苦，那么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征战呢，他的确心力损耗的非常严重。所以我们可以相信约书亚在这7年之间他老了很多，但是上帝让约书亚休息并不是因为约书亚的年纪老迈，而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那么一个方面呢，是因为上帝希望约书亚能够获得休息，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上帝让以色列百姓呢自己去征战，就是把地分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征战。那么这里面还谈到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虽然说约书亚呢他已经攻打了主要的地方，但是呢还有一些零散的地方没有攻取，需要以色列百姓他们自己去攻取。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靠耶稣受洗归入教会之后，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已经得救了，而是说我们还有很多的性情，很多的缺点需要去改变，需要去不断的去更新，一天新似一天。我们再看第六节，第六节的下半段到第七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9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 那么之所以是九个半支派，是因为那两个半支派呢，他们已经在约旦河东分了地业。而第八节到最后就是谈到了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他们的分地。那么这一章呢，也两次谈到利未支派没有产业分给他们，那么也谈到了上帝是他们的产业。那么在整个的分地的记载当中呢，一共有四次记载利未支派是没有产业的，上帝就是他们的产业。所以这四次记载其实乃是四次的提醒，一方面是提醒以色列百姓不要忘记对利未支派的供应，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是提醒利未支派不要忘记上帝是他们的产业。这是第十三章，我们再看第十四章。从第十四章开始是谈到了约旦河西的九个半支派的地业的分配，因为第十三章谈到的是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的地业的分配。所以呀，从第十四章开始是谈到约旦河西九个半支派地业的分配。那么约旦河西的地业的分配呢，首先分配的就是犹大支派，其次分配的是约瑟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那么这样的一个顺序呢，是有原因的，因为犹大和约瑟他们分取了流便长子的福气。因为一般来讲呢，这个分地呢要先从长子开始，所以呢犹大和约瑟他们就分取了流便长子的福气。那么至于利未支派呢，在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谈到利未支派，因为利未支派他们没有产业，所以就没有谈到利未支派这一个地业的分配。而约瑟呢却有两个支派，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所以因此啊，除掉利未支派之后呢，还有十二个支派。那么第十四章的第六节到十五章是谈到了犹大支派的地业的分配，那么十六章到第十七章是谈到了约瑟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地业的分配，那么十八章到十九章是谈到了其余地业的分配，那么二十章到二十一章是谈到了利未支派他们的产业。那么在犹大支派当中，首先谈到的是加德。圣经在第六节到第十五节是谈到了犹大支派中的加德。那么为什么要先谈到加德呢？乃是因为加德在三十八年之间对上帝的忠心。当以色列百姓他们都反叛上帝和摩西的时候，他们都要求要回埃及的时候，那么加德却报好信息，却勉励以色列全会众，并且相信上帝能够带领他们攻取迦南地。所以呀，首先把地分给加德，那是上帝给加德的一个福气。那么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呢，加德他已经85岁了。那么从那一个时候呢到现在，一共过了45年时间。那么昨天我们也算过了这个时间，这个45年就是旷野的38年，加上征战迦南地的7年，一共是45年。所以这个时候呢，加德他85岁。在第11节里面告诉我们，他说，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那么弟兄姊妹，加德为什么能够保持力量不衰减？他为什么能够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呢？乃是因为他信靠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你的信心如何，那么你的力量就必如何。你的信心并不会根据你的年龄的增长而衰退，也不会呢减弱。所以我们的力量如何，是在于我们的信心如何。 因为在生命记的第33章25节里面告诉我们，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如果你的日子是敬畏上帝，是相信上帝，是过着灵修的日子，那么你的力量呢也就必刚强。如果说你的日子呢是贪爱世界，不警醒祷告的话，那么你的力量呢就必软弱。所以你的日子决定了你的力量如何，你与上帝的关系如何，就决定了你的能力，你的日子如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迦勒他过了45年，那一个时候力量如何，那么现在还是如何，他能够把这种信心爱心能够坚持45年，所以他能够进入迦南美地。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14节，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14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的信心如果能够坚持到底的话，那么我们也能够进入天上的迦南地。常常呢，我们会说我们是老油条，我们认为我们信了20年、30年，然后呢，我们的信心啊就不如以前那么的坚定，那么的刚强。但是弟兄姊妹，时间并不是我们信心软弱的借口。我们的信心之所以软弱，乃是因为缺乏亲近上帝。所以啊，这个时候呢，迦勒他已经85岁了，他还是如此的刚强，如此的有力量，甚至于在第12节里面，迦勒还求约书亚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迦勒他虽然已经85岁，但是这一个时候呢，他依然有信心能够把亚纳族人，就是伟人呢，并且宽大坚固的城啊，都赶出去。那么下面的第15节告诉我们，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就是亚巴他建立了基列亚巴，所以这座城市呢就叫做基列亚巴。那么亚伯拉罕那一个时代呢叫希伯伦，那么现在归给迦勒之后呢，他还是叫他希伯伦，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那么这一句话呢是响应的第11章的最后一节，第11章的23节的最后的一句话，在第11章23节里面告诉我们，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就是说，当约书亚他攻取了迦南全地之后，那么那个时候呢，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那么这个地方第14章的15节最后一句话也告诉我们，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而这一句话呢，是连着迦勒攻取这个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的时候所讲的这一句话。那么很显然，就是迦勒攻取希伯伦的这个战争，它是迦南地的最后一场战争。那么当迦勒攻取了希伯伦之后，那么就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那么弟兄姊妹，既然迦勒攻取希伯伦的这个战争是最后一场战争，那么圣经为什么把它放到了这个分地的最前面呢，而没有把它放到分地的最后面呢？那么这个呢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个方面是因为要先分地给犹大支派，而迦勒呢他属于是犹大支派，并且迦勒是犹大支派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把迦勒放到最前面，那么把约书亚放到最后面。 那么这样就可以形成分地的一个前尾呼应，加勒在最前面，约书亚在最后面。我们可以看在约书亚记的第20章第49节，这里面谈到了最后分配的土地。在约书亚记的第20章第49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了地业，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嫩的儿子约书亚为业。所以啊，加勒是第一个分地的，那么约书亚是最后一个分地的，那么他们两个人呢，形成了分地的前尾的呼应。这个是第14章，我们再看第15章，第15章里面是谈到分给犹大支派的土地。那么这一章呢，也特别谈到了加勒的这一片土地，以及加勒的他的女儿向他求的这一块田。那么第1节到第12节是谈到了犹大支派的土地。那么第13节到19节是谈到分给加勒的土地。那么下面的20节到62节呢，是谈到了这一个详细的一个土地。那么63节是谈到耶布斯人，犹大呢没有把他们赶出去。那么在分地的过程中啊，我们经常会看到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没有把迦南人完全的赶出去。如果说刚开始是因为没有能力把他们赶出去，那么后来呢，即便是他们强壮了，他们也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去。为什么呢？乃是因为他们想让这些迦南人给他们做奴仆，所以他们认为这些迦南人能给他们带来一些便利，能够做他们的奴隶来帮助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遵行上帝的一切吩咐，他们不像约书亚，约书亚是凡上帝所吩咐的他都遵行了，而以色列人呢，他们却因为自己的一些自私的原因，就没有把迦南人完全的赶出去。于是呢，迦南人就成为了他们的试探，成为了他们的网罗，以至于上帝后来把以色列人从迦南地给赶出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因为他们没有把迦南人完全的赶出去，结果呢，上帝就使他们从应许之地赶出去了。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把我们内心的罪恶呢完全赶出去。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内心的罪恶完全赶出去，那么上帝就要把我们从他面前赶出去了。正如圣经在启示录第3章第16节，上帝责备老底家的教会，耶稣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若没有把我们内心的罪恶完全赶出去，如果我们今天再不冷不热的话，那么我们就要被上帝从口中吐出去。那么我们来讲一讲加勒他的女儿亚撒，在第16节里面告诉我们，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撒给他为妻。那么弟兄姊妹，首先我们要知道，加勒并不是利用女儿来攻取基列西弗，而是呢，他希望能够给自己女儿找一个勇敢的人，并且是为上帝大发热心的人，因为他能够去攻取基列西弗，所以可见呢，他是一个勇敢的、敬畏上帝的、为上帝大发热心的一个人。然后在第17节里面谈到了俄陀涅，俄陀涅是加勒的侄儿，俄陀涅他也是第一位士师。那么在第18节到19节里面告诉我们，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那么这一句话，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 那么在74译本呢，翻译过来是丈夫劝他向父亲求一块田，就是说俄陀涅劝亚撒向他父亲迦勒求一块田。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所以因此下面的一句话是亚撒一下驴，迦勒就问他说你要什么。所以呢，这种翻译是比较正确的，因为如果说是俄陀涅向迦勒求一块田的话，那么亚撒下驴干什么呢？所以呢，从这个内容上我们可以看到是亚撒向他父亲求这一块田，所以因此呢，亚撒才下驴。所以呀，74译本翻译的是比较正确，因为他翻译的是丈夫俄陀涅劝他，就是劝亚撒向父亲求一块田，于是呢，亚撒就下了驴。因为这一天呢，本来是亚撒要过门的一天，就是要出嫁的一天，本来亚撒他已经上驴了，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他的丈夫俄陀涅就劝他向父亲求一块田，所以于是啊，亚撒就从驴上下来。那么亚撒一下驴，迦勒就问他说你要什么呢？然后在第19节里面谈到，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弟兄姊妹，我们请注意这里面的词是赐福，赐福就意味着恩典，是白白的给予。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知道一般来讲，这个女儿她出嫁的时候，那么这个父母呢都会给予嫁妆，所以这一个时候啊，迦勒给亚撒的这个嫁妆呢就是上权和下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亚撒她是一个智慧的女子，为什么呢？因为她没有求任何属世的物质，她没有求金银财宝，她所求的乃是水，水泉。所以亚撒和亚干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亚干他也是犹大支派，而且一个亚撒呢，他也是犹大支派，他们都是犹大支派的人，但是呢，亚撒却比亚干有智慧。因为亚干呢，他抢夺了上帝的物，他贪图耶利哥城的金银财宝，结果呢，他和他的全家都一同灭亡。而亚撒呢，却没有求金银财宝，他单单求水泉，因为在当时这一个水很重要。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求的是什么？我们求的是什么？我们请翻开圣经，在约翰福音第4章第10节，我们先读第10节。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第10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典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还有下面的第13节到第14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所赐的水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因此保罗他才会宁愿放弃世界也要得着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像亚撒一样，我们要求上帝赐给我们水源，在我们里面一直涌流，直到永生。那么下面的是分地业给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我们知道本来马拿西是长子，以法莲是次子，但是呢，雅各却预言以法莲要比马拿西更强盛，所以因此雅各呢立以法莲为长子，马拿西为次子。那么弟兄姊妹，虽然雅各呢他预言以法莲会比马拿西强盛， 但是呢，以法莲只是在名声上比较强大，因为以法莲几乎代表了整个的北国的十个支派。但是呢，在地业的分配上，马拿西却比以法莲大得多。因为马拿西支派在约旦河东也有土地，所以在整个的面积上呢，要大得多。但是这两个支派呢，却都没有赶出他们中间的迦南人。在第十六章的第十节，以及第十七章的第十三节，里面都谈到了这一个方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没有赶出住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成为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那么在十七章的第十二节、十三节也告诉我们，只是马拿西子孙不能赶出这些城的居民，迦南人偏要住在那地，及至以色列人强盛了，就是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即便他们强盛了，他们也没有把他们给赶出去，而是呢，让他们做仆人，使他们做苦工，因为这样可以有利他们的利益。所以因为没有听从上帝的话，就导致他们后来遭遇了很多的试探和网罗，以至于被上帝赶出了应许之地。那么在第十七章的第十四节到最后的第十八节，里面是谈到约瑟的子孙，他们来到约书亚面前，他们要求多得土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我们也族大人多，你为什么仅将一丘一段之地分给我们为业呢？约书亚说，你们如果族大人多，嫌以法莲山地窄小，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利伐因人之地，在树林中砍伐树木。约瑟的子孙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的城市，并住以色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丘之地，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约瑟的子孙以法莲和马拿西，他们就来见约书亚，要求要多得土地。所以很显然，他们内心呢是有骄傲和自大的，但是呢，他们却没有信心，也没有信靠上帝的心。他们虽然想要多分得土地，但是呢，他们却没有信心去攻打这些地方，并且他们也不愿意去树林里砍伐，因为他们想要获得现成的城镇，不愿意付出这样的劳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他们因为他们的先祖约瑟的在之前的功劳，就养成了这种心骄气傲的心情，但唯独却没有，也是他们所缺乏的最不可缺少的，就是信心和信靠上帝的心。所以到后来呀，这一个以法莲人呢，他们越来越骄傲。那么约书亚就对他们说，既然你们是族大人多的，那么你们就可以去树林里面砍伐。既然你们是族大人多的，那么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以法莲人自称自己是人多强大的。以法莲人他们自称上帝赐福给他们，而且他们族大人多，但是呢，他们却没有信心去面对迦南人的铁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倘若人没有一颗知足的心，没有一颗感恩的心，那么他就会变得自私、骄傲和自大， 并且他不能够去看到上帝给他的恩典，反而呢会发怨言。所以他们的这个行为呢，就和迦勒以及俄陀涅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迦勒虽然已经85岁了，但他依然有信心能够赶出亚纳族人。那么俄陀涅他也能够去攻打基列西弗，而以法莲和马拿西他们却希望呢能够坐享其成，而不愿意付出，也没有信心去征战。所以弟兄姊妹，不是上帝的恩典不够我们用的，而是我们没有殷勤的，没有去善用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正如保罗告诉我们，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我们要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善于发现上帝恩典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像以法莲和马拿西一样，在上帝的恩典中堕落。这是我们今天所阅读的第13章到第17章分地为业的第一个部分。那么下一次呢，我们要阅读第18章到22章分地为业的第二个部分。那么没有关注公众号的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想进群里面来学习的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我把你拉到群里面。那么我们的群呢是全天24个小时禁言，以便给大家营造一个安静的学习氛围。那么我的微信已经放到了最下面，可以点击最下面的按钮来加我的微信。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不单单做一个领受者，也可以做一位施予者。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救主啊，你照着主你所应许的，将迦南地分给以色列人为业。你也体恤约书亚他的辛苦，使他能够去休息，可以享受他的晚年。主，你把地分给了以色列，希望他们能够靠着主你的恩典，把迦南人都赶出去。救主啊，今天你也应许我们天上的迦南美地，并且主你也给我们恩典，愿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信心和力量，使我们可以靠着主你的恩典，能够把我们内心的罪恶都赶出去，使我们不再留恋我们内心的罪，而是愿意放弃这些罪中之乐，能够享受主你给我们的安息，给我们的恩典。求主可以除去我们内心的以法莲和马拿西的精神，也求主能够将迦勒、约书亚和俄陀涅他们的那种精神放在我们里面，也能够赐给我们亚撒那样的聪明和智慧，让我们不求世上的荣华富贵，让我们求主把活水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永留，直到永生。救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